在圣经当中看到耶稣呢，你就会被喂养。我们回到这一段经文，以马忤斯的路上，耶稣给这两个沮丧的门徒啊，这两个门徒是非常沮丧，心情呢非常低落，因为他们原本跟随耶稣，他们是有期待的，他们的期待是认为耶稣来了是要在地上建立王国嘛，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是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，他们是被压迫的，就好像日本人殖民东三省一样，他们当时是很艰难的，所以突然之间出现一个耶稣弥赛亚，他五饼二鱼能够让5000人吃饱，那以后的军粮啊军饷啊都不用愁了，对不对？耶稣都可以变出很多银子来，耶稣钓个鱼的嘴里都可以有钱，耶稣可以平静风浪，哇，那个就很厉害了，对吧？飞机大炮都没有用了，耶稣都可以呼风唤雨。所以当时的人看耶稣行那么多的神迹，看耶稣这样的有魅力，看那么多的人跟随他，耶稣能够叫病人得医治，对吧？瞎眼得看见，被鬼附的得自由，他们就内心有一个期待，就是认为耶稣要在地上做王的。那你知道12门徒跟随耶稣都很有期待的，彼得说耶稣要做王了，我至少混个国务院总理，对不对？那犹大说财政部部长肯定是非我莫属，然后那个约翰雅各，那至少我也是某一个部的部长啊，卫生部部长，对吧？什么都已经把工作都已经排好了，所以门徒吃饭的时候才会有彼此争论谁为大嘛，意思说哎，将来常委排名第几啊，他都已经提前安排好了。然后耶稣说你们为大的要做小，对吧？要服侍众人啊，他们就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，反正觉得很沮丧。所以当时的人对耶稣是有期待的，所以一下子发生了很大的事情，大跌眼镜，耶稣居然被钉十字架了。你不是要来救我们吗？你怎么自己都死了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死得那么悲惨？所以很多人就看不懂了，就跌倒了，就灰心了，就软弱了，觉得他们失去了希望了。这两个门徒也是，所以在路上他们就带着愁容，圣经说他们心情就很低落，就谈论耶路撒冷发生的事，就是耶稣死了，被钉十字架了，被折磨得半死，我们的弥赛亚救主陨落了，没有希望了。然后耶稣就向他们靠近，耶稣隐藏了自己，他们认不出来，然后耶稣就一路上给他讲圣经啊，来看圣经说啊，路加24章27节，于是从摩西啊，摩西五经是圣经的前面五卷，创世纪开始啊，和众先知，摩西五经讲完了，所有的旧约圣经39卷，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。哇，就给他们讲圣经，讲关于耶稣基督必须要受害，必须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，才能解决人罪的问题，才能来拯救人，才能够让人得永生。真正的救赎是灵魂的救赎，是永恒的救赎，而不是在地上建立国度。就一路讲讲讲讲讲，然后那两个人就听得津津有味，就像你一样，对不对？很喜欢听。他们就彼此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这两个人听耶稣讲旧约，讲旧约中的基督的时候，他们的心就火热了，他们就被点亮了，他们就从中有了看见。所以今天我也鼓励大家啊，我们看圣经，我们要在旧约当中指向基督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圣灵会带领你的，好吗？你先掌握这个解经的方法跟原则。所以新旧约之间的关系呢啊，其实呢啊，一段话来总结一下也是非常简单。很多人啊，信耶稣信了几十年是不明白的，所以来到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有福的，真的。你到任何一个传统教会，你都是解经家，你比他牧师都懂，你比他长老都懂，你比很多神学院上了3年5年的，你比他都厉害。你讲这段话，他就觉得你很有水平。他圣经读了那么多，他都不明白原来新旧约的关系。那新旧约的关系是什么？旧约呢，就是一个影子。新约呢是实体直接彰显出来的，所以基督呢是隐藏在旧约当中，影子嘛，隐隐若若的，就好像看不明白，好像又能看到一点啊，就一个影子隐藏的形式啊，隐约呈现的形式。新约呢是直接显明了啊，四福音就直接记载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，然后就是基督为我们死建立新约教会了。保罗书信就是在讲教义了， 新约的教会的教义就开始直接告诉你怎么样了。所有的旧约呢，它的宗旨，解释旧约最重要的一条宗旨，旧约是指向基督，为基督做见证。如果你讲旧约讲了半天，然后你不是在旧约当中指向基督，为基督做见证的，那么你这个解经是有问题的。旧约带来的就是捆绑了，字句是叫人死了，那就是表面的意思，不是理解真正的含义。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处经文啊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，旧约很多的章节在讲饮食或节期，旧约讲七大节期，对不对？月数，讲日子，讲安息日，讲律法，讲十诫，他说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，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原来律法的规条是一个影子，形体是在讲基督。因为旧约有很多要求的，逾越节的羊羔怎么做法都有要求的。他讲到逾越节的羊羔的时候，他说不可吃生的，不可吃水煮的，要用火烤了吃。不可吃生的，这个代表着什么？然后不可吃水煮的，为什么要用火烤了吃呢？其实逾越节的羊羔就是基督嘛，对不对？新约保罗说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为你被杀了，要用火烤了吃，就是当你领受耶稣的身体的时候，领受圣餐的时候，当你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你要想到的是耶稣已经为你受惩罚了，已经被烈火焚烧了，用火烤过了，他已经被刑罚了，所以因他受的刑罚你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你得医治。不能吃生的，生的就是好的嘛，没有被烤过，也就是说你吃圣餐的时候，你不能想到的是耶稣钉十字架之前的样子啊，那个荣美的耶稣，完美的耶稣，帅哥耶稣，那个跟你医治没有关系。你能得医治一定是因为耶稣付上代价，耶稣被摧残，被折磨，被审判击打过，所以他说不能吃生的。所以你吃圣餐的时候要想到的是基督已经为你受害的那个场景，然后你才会有信心，因为有人买单了，所以你可以领受这一切的祝福。也不能吃水煮的，你知道任何东西倒水之后会产生什么效果？冲淡了，冲淡了。所以在谈到耶稣的救赎和恩典的时候，你不能淡化恩典，要讲激进的恩典，就要讲彻底。你知道很多时候神的道为什么在很多基督徒生命中没有产生果效？因为恩典耶稣不够彻底。讲到耶稣的爱也是模棱两可的，讲到赦免也是模棱两可的啊，弟兄姐妹，上帝爱你，但是呢你也不能犯错啊，要敬畏神，这句话等于没讲。上帝爱我，但我犯错了，然后呢上帝又不爱我，那大部分情况下我是犯错状态啊，那等于说我还是没有上帝的爱。所以上帝的爱讲的不彻底，恩典讲的不彻底啊，恩典呢是要救你的啊，但你自己的行为呢也是很重要的啊，小心啊，你的行为也会种什么收什么，对吧？好，这一讲白讲了，因为我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不完美的，所以信心就没有办法被点亮。所以他说不能吃生的，不能吃水煮的，要用火烤过。所以旧约你看那些饮食吃什么，还有一节经文回去去想一下，我在下一期那个解经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你答案。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，有没有读到这些经文？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啊？旧约有很多要求，还有旧约为什么如果是海里的鱼类，为什么没有鳞的，没有翅膀的不能吃？所以严格来说啊，泥鳅是不能吃的，黄鳝也是不能吃的，鳗鱼也是不能吃的。为什么说那些讲到那些海里的水里的活物的时候，他说无刺无鳞的不能吃。还有就是如果那个蹄没有分成两半的也不能吃。换句话说，兔子肉不能吃，豹啊，老虎啊，狮子啊都不能吃啊。然后那个不分蹄不行，分蹄呢还得倒嚼，分蹄还要加上倒嚼啊，不分蹄的肯定是不能吃的，然后呢还要分蹄之后还要加上倒嚼，咀嚼。倒嚼就是一种动物吃草类食物的一种方式，所以猪肉不能吃。猪为什么呢？猪的蹄是分开的，但是呢它没有倒脚， 牛呢，它的蹄也是分开的，牛的脚它的蹄是分开的，但是牛呢，吃过牛蹄对不对？牛蹄是分开的，两个指甲是分开的，但是牛是倒脚的。这个原因在哪里？为什么你看在吃上它有那么多要求？牧师给你一个解经的思路啊，这原是后世的影儿，形体却是基督。你能跟耶稣基督的救赎联系在一起，那么你这个解经是成功的，是按标准在讲到在解经。啊，你不要今天学人家，那我啊，我看有的信耶稣也信得稀里糊涂啊，我们猪肉不可以吃的，因为圣经神的话语说啊，猪肉不能吃。那你又活在旧约了，那守安息日啊，那你星期六别出门啊，是不是？那你受割礼啊，那你也去受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都是在讲耶稣。OK， 好，约翰福音5:39，你们查考圣经。啊，当时的圣经呢只有39卷啊，新约还没有开始，只有旧约。所以你在39卷旧约当中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所以旧约是指向基督，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。希伯来书10:1说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。律法可以说是整个旧约圣经都是律法之下吧，对不对？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将来美事就是耶稣的新约。律法是一个影子，不是本物的真相。所以在律法下看到那些献祭啊、祭物啊，都是指向基督的。耶稣成了祭物，他也是祭司。耶稣是双重身份，他把自己变成祭物，然后他也是祭司，所以他是祭司，把祭物献上。所以耶稣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这是救赎，阿们吧。所以整个旧约总结一下，就是在讲这些。OK， 那下面呢？我记得我跟大家来讲过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对不对？讲到雅各的羊毛，对不对？讲到太多了，讲到挪亚的方舟，讲到很多嘛。讲到啥？讲到约柜啊，讲到旧约的吹角，讲到膏油，讲到玛纳。讲到摩西过红海，都是指向基督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讲过什么？讲过击打磐石，为什么第二次要吩咐不能再次击打？因为基督已经被死过一次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讲到那个铜蛇被举起来，大家记得吗？前几期我们有分享过，那今天我们再来讲这一段啊。基甸2次羊毛，上帝呢告诉基甸，意思说你去打那个米甸人，我与你同在，你能得胜。但基甸呢胆小怕事，他说我怎么能知道你与我同在，我一定会得胜呢？基甸他就做了一个祷告。那很多基督徒呢就信耶稣呢没有在正确的教导下就稀里糊涂啊，他不知道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，用方言祷告寻求神的带领，所以他常常会用外在的东西。他引用的就是旧约的这一段经文。那基甸是求那个羊毛嘛，对不对？那有的基督徒就是说上帝啊，我今天到底能不能出门啊，我拿一个硬币往上天上一扔，然后啪，如果是正面的我就出门，上帝支持我出门，如果是反面的我就躺在床上躺一天。有的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或者说啊，今天我去相亲啊，到底要不要去啊，那这样子，上帝啊，我闭上眼睛做个祷告，如果我出门看见的是白色衣服，那我今天就去相亲，如果看见的是黑色的衣服，那我今天就不去，结果来一个灰色或者红色，那怎么办？开玩笑，很多基督徒啊，剧情需要弟兄姐妹啊，你 get 到这个点。牧师只是说很多基督徒就会这么滑稽嘛，对吧？就很有意思啊，小兵牧师你为我祷告一下，我看要不要委身在这个教会。我来到了楼下，我感觉很好，这里空调很凉，这是我要来的教会。很多人都是用外在的东西来证明上帝要怎么带领你，这个是错的啊。新约是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带领你，所以旧约呢，上帝是允许他这么祷告的，用羊毛的招数啊。但是新约上帝不允许你也做这样的祷告啊，好不好？不可以的啊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旧约，因为旧约的人普遍没有圣灵内住，所以上帝允许外在的。所以旧约还有抽签的，摇一个签嘛。所以箴言书说，签在怀里，定是的乃是耶和华。所以旧约是可以抽签的。所以你看庙里的很多东西是模仿圣经的，有没有去灵隐寺去哪里，他抽一个上上签下下签， 其实他就是旧约是允许抽签的，所以包括那个圣灵降临之前十二个使徒，犹大死的时候，马提亚也是抽签抽出来的，那个还是属于旧约的，是允许的。但今天圣灵降在你的身上，你就不要去抽签好吧，啊，用两根牙签，短的短的就是晚上在家里躺着，长的长的就是去教会聚会，你不可以这样子的啊。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啊。基甸就向神祷告，他说，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，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，别的地方是干的，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借我手拯救以色列。他第一次求什么？羊毛放在外面，对不对？他说羊毛上有露水，那就证明神就借着我去拯救以色列人。38节啊，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，将羊毛挤一挤，从羊毛里拧出半盆的露水。哎，果然这样。但是他又求了第二次啊，他说什么呢？基甸又对神说，求你不要向我发怒，我再说一次，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。但这次呢，羊毛放在外面，羊毛一夜之后必须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是湿的，羊毛是干的。这夜神也如此行，单独羊毛上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好，停在这里啊。这就是基甸的两次羊毛招数。那我们今天如何来解释这一段旧约经文呢？刚才说过，传统教会大部分的牧师讲这些道，讲来讲去就是告诉你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求一个印证，今天如果下雨就不要出门，下雨我也知道不要出门啊，对不对啊？今天如果阳光高照，那就是上帝证明你今天是一个订婚的好日子，然后走到过程中突然之间来一个洒水车，那又是变成下雨了，把你淋了你一身，那到底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？所以很多人都是用这些迷信的方法啊，去证明上帝如何带领我，怎么怎么样。哎呀，这些都是听了，哎，我就直摇头吧。我经常遇见这样的基督徒，小平牧师啊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我给你发了一个微信，你如果回我，这就代表是上帝的带领，我们有连接，如果你不理我，那我就去找另外一个牧师。我都遇见过这种，我理不理你看我的，看我到底忙不忙呀，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我手机也不怎么看的呀，对吧？是不是？讲一个段子啊，剧情需要。我有一次给一个弟兄发信息，他经常不回，好长时间才不回。我后面就开玩笑，我说我的微信是国际版的，我经常显示你已读不回。啊，他说啊，牧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是看过了，但我真的是有事。我说我的微信其实跟你一样的，哪有什么国际版，我就骗你一下，就把你给弄出来了。这段经文是怎么解释的？怎么解释？很简单，指向耶稣。跟耶稣有关系。好啊，羊毛，羊想到什么？想到羔羊，神的羔羊耶稣基督。那你注意哦，第一次的时候他说羊毛上有露水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。第一次为什么是两次啊？记住哦，记住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圣经形容耶稣是什么？清晨的甘露。耶稣充满了活力，充满了能力，对吧？他大有能力，他神与上帝的恩膏在他身上，耶稣是完美的，所以耶稣犹如清晨的甘露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。你看啊，这个世界缺乏健康，对吧？缺乏医治，缺乏和谐啊，地上的人都是很痛苦的，人际关系是枯干的，对不对？家庭是枯干的，经济是枯干的，身体是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是枯干的，被仇敌压制，被魔鬼压制，被疾病压制，被贫穷压制，被咒诅压制，所以只有羊毛上是有露水，羊毛上是湿的，是有露水的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。但是第二次的时候呢，他说这次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是有露水的。所以第二次就是耶稣把自己陷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被神审判，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，他受尽了神一切烈怒愤怒的火，神对罪的所有的愤怒烈怒都倾倒在耶稣的身上，耶稣被焚烧了，耶稣枯干了，羊毛是干的。这个时候带来什么？ 别的地方都有露水，因为耶稣枯干了，耶稣为我们死去了，他被压榨了，他被折磨了，所以我们人际关系被滋润了，我们的家庭被恢复了，我们的关系被恢复，我们的经济被恢复，我们的健康被恢复，哈利路亚，给个掌声。所以这个圣经真正要表达是，基督他来的时候他是充满露水，但别的地方是干的，但第二次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献上自己的时候，他自己干了，换来了是我们有露水，我们有供应，别的地方滋润了。所以因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人际关系，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财务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被拯救了。所以这是在指向基督，好吗？不要乱解经文啊！明天出门我看见一个穿红色衣服的，这就是什么什么什么，不要这样子，好吧？新约我们如何被圣灵引导？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，以基督的平安做主，更多的方言祷告，圣灵来带领你。好啊，再看一个例子，参孙啊，参孙与非利士人同归于尽。我记得我讲过这个，参孙身上你都可以看到一些基督的影子。你看昌孙死的时候，他做一件事，他就抱住那个房子的两根柱子，左手抱一根，右手抱一根，这仿佛就是十字架，耶稣张开双手钉十字架的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，然后下面说这样昌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活着的时候所杀的人还多。昌孙活着的时候已经杀了很多非利士人，这个就好像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，在加利利犹大一带传道，耶稣生平的时候他已经救了很多人，医治了很多人，但耶稣死的时候所救的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所救的人还多。耶稣活着的时候只是在犹大加利利一带传道，但耶稣死了之后福音传到万邦，耶稣死的时候，耶稣死去的时候，全世界都可以因他得救，耶稣死去的时候，所有的人，无数的人因他得医治。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活着他只能在犹大加利利一带啊，他的范围有限。所以这段经文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耶稣，好吗？昌孙也是被恩膏的，昌孙的某一部分是预表耶稣的啊，你不要乱引用经文啊！去到公司，老板不发我工资，我情愿与老板同死。我走了，这个公司也要黄掉。我走的时候所带来的负面效果，比我在的时候所带来的麻烦更大。那就麻烦了，弟兄姐妹，不能这样子啊！愿神祝福我们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那你继续看参孙啊，来来来，考考你们解经的方法啊。昌孙在那个他没有死之前啊，他要去那个提亲的路上的时候，他看见一只狮子，他就把它打死了。然后过了时间他再去的时候呢，他看见那一只死狮子里面什么有一群蜂啊，蜜蜂和蜂蜜在死狮子里面，他就用手取出来边走边吃，然后也没有告诉任何人。这个蜜是从死尸里面取出来的。这段经文在讲什么？告诉你去山上摘野蜜吗？在讲什么？其实想到耶稣，狮子是谁？圣经也称耶稣为犹大的狮子，看启示录啊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。狮子必须要死去，才会带来什么？甜的蜜。所以这段经文在影射什么？基督耶稣必须死去才会带来蜜，就是蜜就是食物，就是供应，就是营养，是滋润的，是甜的，是好的。所以耶稣只有为我们死，我们才能带来拯救。我记得以前传统教会他们吃圣餐的时候都会在那里哭，除了认罪就是哭啊，耶稣啊！然后有一次我问他说你为什么哭，他说耶稣年纪轻轻，跟我孩子差不多大，三十多岁他就死了，他英年早逝啊，太惨了，巴不得耶稣不要死啊。我说耶稣不要死你就得死。他说耶稣这么好，耶稣死了太可惜喽。 就像电视剧里面那个主角，那个那么好的人，怎么这个英雄怎么能死了呢？他觉得就是说，耶稣不要死，直接救我们是不是更好？耶稣不要死的话，上帝就不能救你，因为上帝不能违背他公义的法则，你的罪必须要被刑罚、被惩罚、被审判。如果耶稣不死的话，你的罪没有被惩罚，上帝就不能爱你，上帝就不能救你，否则上帝就是不公义的，魔鬼就可以控告他，宇宙就会崩溃。所以神不能违背他公平、公义、公正的法则，所以神要救你，要释放你，但必须要让有人替你赎罪，这叫替罪的羔羊，有人顶罪，所以耶稣，所以犹大的狮子必须要死去，才能换来甘甜的蜜。所以这段经文是在讲这个。那下面来，再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。这个参孙呢很有意思啊，吃了这个蜜之后呢，蜜也给大家吃了，他很开心啊，他就即兴吟诗一首，他就做了个谜语，他就对他们说，他说因为那些人不知道这个蜜是哪里来的嘛，参孙就说，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，意思说你们猜这个谜语是什么意思，猜对了呢有奖，猜不对呢要受罚。所以那些人猜了三天猜不出这个谜语。这个谜语大家很熟悉吗？旧约说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。其实这段经文在讲什么？在讲什么？有什么含义？来，你我们解释一下，来，我们来解一下这个谜语好吧。其实啊，这个也是圣灵感动他说的。什么叫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啊？意思是说上帝能够从黑暗中带来一切好处。吃的从吃者嘛，甜的从强者，吃者和强者是强大的一股力量，这个时候也可以代表的是魔鬼的强大，环境的恶劣，那个势力的张狂和强大。意思说什么呢？当你遭遇很强大的事啊，很大的挑战，很黑暗的时刻，但上帝仍然能够从这个黑暗的时刻当中，从这个环境历练，这个风暴风浪的遭遇当中，使你得到好处，得到益处，他指的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每当我经历风浪，经历挑战的时候，我就宣告这个经文，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要从强者出来。所以上帝能够从魔鬼试图在你生活中所做的一切当中，为你带来甜蜜和滋养。即使魔鬼在这段时间你成功的攻击了你生活的某个领域，无论是哪个领域，魔鬼在攻击你，很强大的攻击在你身上发生，但你要相信上帝仍然可以为你带来一些美好而甜蜜的东西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其实圣经就很多讲下来啊，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一个人物约瑟，讲一个圣经的人物约瑟。当你想到约瑟的时候，你要想到是约瑟哪一些跟耶稣是很像的，那这些细节呢，你就会知道耶稣今天要怎么来对待你。我们来讲一下约瑟这个人物啊。在旧约当中啊，最能够预表主耶稣的人物就是约瑟。其实大卫身上也有很多是预表耶稣的，你看连刚才我们看过的参孙、基甸，在这些事迹当中都有预表耶稣的一部分，对不对？但约瑟的整个人的生平，约瑟的传记呢，是跟耶稣的吻合度是最高的，那个影子是最像最像的。首先我们来看几点啊。第一点，约瑟一出生的时候深受父亲的喜悦，雅各的那么多儿子当中他最爱的是约瑟，给他穿上一件彩衣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也是哦，所以耶稣一出来的时候，天上有个声音说，这是天父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所以约瑟深受父亲的喜悦，如同耶稣也深受父亲的喜爱。那第二呢，约瑟深受父亲的喜爱，却被兄长们排斥，约瑟的哥哥们很嫉妒他，要把约瑟干掉，要把他杀掉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被天父喜爱，耶稣的兄长是谁？地上的犹太人。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被犹太人排挤，他们都嘲笑他啊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拿撒勒是一个很穷的地方。 有地狱歧视，所以地狱歧视耶稣时代就有了。所以耶稣呢，那个时代呢，也是有地狱歧视的。他们一看见耶稣就是啊，拿撒勒人耶稣，因为拿撒勒是一个很穷的地方，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什么穷山恶水的地方，出流寇的地方，那都是那些什么妓女、什么劫匪、匪徒聚集的地方，一个不好的地方。所以耶稣常常也被人藐视，被那些当时的人他们也排斥耶稣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第三啊，我们看到约瑟被卖了，对不对？最后兄弟们恨他，要决定把约瑟卖了，卖成奴隶啊。耶稣呢也是被卖了啊，约瑟是卖了20两银子，耶稣是卖了30两银子啊，这也是很像的。然后第四点，我们继续来看啊，约瑟被卖之后呢，在埃及后面不是做宰相了嘛，对不对？埃及就是外邦人，所以同样啊，当时的犹太人、以色列人把耶稣钉十字架之后，拒绝了耶稣嘛，他们不愿意信耶稣，把耶稣钉十字架了，所以救恩呢就临到了外邦，福音就传到了外邦，传到了全世界。所以同样约瑟被兄弟们卖掉之后，被卖到外邦之后，给外邦带来了粮食，所以耶稣也是给外邦，给全世界带来了福音，带来了救赎。约瑟还娶了一名外邦的女子为妻，所以耶稣呢也是把外邦的教会称为他的新郎、新娘、新妇。所以圣经有一个比喻，就是称耶稣为新郎，教会为新妇，新妇就是新娘的意思。所以这个都很像，有预表意思啊。第五啊，约瑟的背景，我们来看旧约约瑟的背景。约瑟前面是有10个哥哥的，约瑟的妈妈呢叫拉结，但是雅各呢娶了2个妻子，一个叫利亚，另外一个是叫拉结。利亚生了10个儿子，所以利亚是代表着律法旧约，10个儿子代表的是10诫，明白吗？拉结呢，拉结就只生了2个，一个约瑟，还有一个是便雅悯。那很有意思啊，雅各刚开始要娶的是谁？要娶的是谁？要娶的是拉结。所以神的心意一开始要给的是恩典，但是人悖逆要求律法，所以律法是求过来的。你看出埃及记里面，以色列百姓说啊，你给我律法吧，我好遵守。所以律法是强求过来的，律法不是神原来的心意啊。你既然求律法，那就给你律法吧。所以神的心意当中是要直接恩典的，但他们自以为意要求律法。所以呢，雅各本来也可以看到他要找的就是拉结的，结果没想到稀里糊涂的利亚给他了。利亚生了10个儿子，就是10诫，所以很像，对不对？很像。所以利亚是雅各没有计划要娶的妻子。 OK， 利亚也是律法的预表。圣经罗马书5章第20节说，律法本是外贴的，叫过犯显多。 律法不是神的心意，是外贴的。所以10个哥哥象征的就是10诫，这样圣经你能理解啊。 OK， 好，那约瑟呢是基督的预表。所以雅各跟心爱的拉结带来了谁？约瑟。约瑟是预表耶稣基督。约瑟呢还有一个弟弟叫便雅悯。那很有意思，我们来看啊，当便雅悯出生的时候，他的母亲拉结的原文是母羊羔的意思，为了生他而死了，难产死了，这个是有预表意思的。所以便雅悯是代表着恩典的意思。恩典是什么时候来的？恩典是怎么来的？圣经说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，他说律法是由摩西而传的，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所以恩典是由耶稣来的，所以恩典是在拉结死了之后便雅悯才来了，所以代表着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便雅悯来了。所以恩典的时代是因为神的羔羊牺牲在十字架上而诞生的，从耶稣的肋旁生出了教会。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七点啊，你大概了解一下，主耶稣第一次显现，犹太人并没有认出他是他的弥赛亚。就像约瑟，圣经记载他去埃及敌粮，去外邦人敌粮好几次，第一次敌粮的时候兄弟们没有认出他来，第二次敌粮的时候兄弟们才认出来，约瑟就直接 不隐藏了，直接告诉他我就是约瑟。第一次是隐藏的，我以前读到旧约的时候我读不懂，为什么兄弟相认的时候第一次约瑟隐藏了，没有告诉他他是约瑟，第二次就直接告诉他我就是约瑟，我就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所以他们就很害怕当年我们做了坏事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有意思，你看啊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第一次来到犹太人的地方的时候，犹太人很多人都拒绝耶稣，他们都没有认识耶稣。包括到今天为止，你去以色列旅游，你问他说Jesus, 耶稣对你来说意味着谁，他说耶稣就是一个先知，耶稣就是一个历史人物，耶稣就是个很伟大的人，他们都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，他们现在还在等弥赛亚，还在等那个救主拯救他们脱离什么伊朗，脱离土耳其，他们天天还在求。其实耶稣已经来过一次了，所以第一次耶稣来到犹太人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不认识耶稣，那第二次耶稣来的时候耶稣会告诉他我就是耶稣。第二次是什么时候？中间隔了几千年，第二次耶稣还没来，弟兄姐妹还没来。什么时候来？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教会被提了，全世界会围攻以色列，以色列打不赢的时候，耶稣会显现，脚踏橄榄山，耶稣亲自来拯救他们。在这之前啊，以色列会非常非常强大和厉害的。你看以赛亚书有一节经文啊，凡为你造成的器械必不被利用，有这节经文吗？其实原文指的是对以色列说的，当然今天也可以对我们说，魔鬼对我们的攻击都没有用，对不对？但原文是凡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被利用。你知道很多国家都要造原子弹，造核武器要干以色列啊，但是凡要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被利用。你看伊朗原子弹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看到一些新闻，他说川普在打那个核设施之前就差一个礼拜他原子弹就有了呀，原子弹就有了就麻烦了呀，往你那里煤气罐一扔，那你以色列弹丸之地就完蛋了。所以是这么一个原因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你看原子弹就被阻止了，所以原子弹是造不出来的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？是不可能造出来的，因为圣经说凡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被利用，没有用。他说你是我所爱的，我的儿子雅各，雅各就是以色列，上帝会保护他，直到什么时候？直到世界最后的时候，教会被提。然后现在你发现还有一个问题，因为圣经里面也讲到土耳其，圣经讲到土耳其会去打，也会去打以色列的，所以你看土耳其现在是很强硬的，但是没有用的，这个神会一直保护他，谁来都没有用，因为神的时间没有到。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到第二次约瑟就跟兄弟们相认了，所以耶稣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快结束的时候降临，向犹太人显现，脚踏橄榄山。好，所以约瑟就是预表耶稣，对不对？预表耶稣，十个哥哥就是律法的代表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便雅悯登场了，所以便雅悯要来了。便雅悯是在什么时候来的？是在饥荒当中受不了的时候，不行的时候。你看就像现在全世界大萧条，对吧？整个环境都很恶劣的时候，世界要开始大战的时候，便雅悯要开始来了。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，同母哦，同一个母亲的。换一句话说，约瑟是耶稣，耶稣要看见和他同样属于恩典的兄弟，律法的不是哦，不是十个哥哥，是恩典的，同父同母的。你真的看到啊，如果说雅各是代表着上帝，对不对？利亚是代表着律法，律法生了十个兄弟，然后呢拉结是代表恩典，就生了两个，一个是耶稣，一个是便雅悯。你发现今天这个世界也是一样，大家都是信一位上帝，但有的人认为是要遵守律法，所以他是利亚，他的妈妈是利亚，是不是？那同样信上帝，但你相信的是恩典，所以你是跟约瑟一样的，你是拉结的孩子。顺便告诉你，拉结长得颜值比较高，利亚眼睛是斗鸡眼的，眼睛没有神气，所以你看那些律法下的人，我看神情都很压抑。他想着天天定罪，因为他自己被定罪，他弄别人也是要定别人的罪，他们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。 真的，今天你去看到同样是信耶稣的，就是律法一派的，就是恩典一派的啊。恩典的呢暂时是小众啊，因为便雅悯是最小的，但是便雅悯的恩宠很大。约瑟看见便雅悯的时候是同父同母的，约瑟就很激动啊，他就说，你们像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？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所以约瑟对便雅悯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神赐恩给你，用恩典来定义了这一群人。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彼此问候，我们聊天的时候，我们的口头语就是恩典，对不对？约瑟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神赐恩给你啊，这告诉我们神正在等待便雅悯的时代啊，将在耶稣第二次显现给以色列之前出现。所以便雅悯是在什么时候出现？耶稣第二次来之前最后的时间出现。哎，来，我跟你说一下啊，很有意思啊。刚才跟你说过啊，旧约圣经的主体，它的历史背景是以谁为主体？以色列民族，对不对？刚才说过，解经是两个层面，一个是你在旧约圣经看到就是主体的经文，凡要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这个原文是在讲以色列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也可以讲教会是不是？魔鬼对你的攻击都没有用。所有约瑟的兄弟都是由雅各所生的，刚才说过啊，但是他们的母亲是不同的。约瑟和便雅悯是同父同母的，而便雅悯也是最受宠爱的小儿子，也是约瑟最宠爱的弟弟。所以神爱世人啊，神连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世界上的恶人，神都爱他，给他机会，对不对？神也爱所有的基督徒，哪怕你的妈妈是利亚斗鸡眼的，雅各也是要爱你的，对吧？也毕竟也是他半个算个也是他的儿子，虽然不是他最爱的女人所生的，但他也是他儿子，跟他也是有血脉关系的。所以你看到那个分礼物的时候，十个哥哥也有，一人一套衣服。等一下你看，就便雅悯恩宠要多一点，五套穿都穿不完了，五套衣服，是不是？你看便雅悯的时代，便雅悯是在什么时候出生的？饥荒的时候出现。创世纪41:55说，全地都有了大饥荒的时候，就是世界末了的时候，便雅悯才会出现。几十年前恩典时代还没来，弟兄姐妹啊，便雅悯是最后啊。当时饥荒遍满天下，约瑟开了各处的仓，敌粮给埃及人啊，全天下饥荒的时候。现在你看人也是活着空虚嘛，对吧？世界上的人这个科技发展真的是太快了，弟兄姐妹。所以马斯克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未来啊，很短的时间，可能再过20年、30年，所有人都不需要为着物质生活而努力。也就是说，你想吃饭喝水的问题，吃饭睡觉喝水的问题，可能真的就是科技到爆发的年代，所有人都解决了。那问题就是精神层面的。你看中国发展改革开放才多少年，现在温饱问题早就已经解决，我们面向小康了，对不对？现在还有谁你说没饭吃的？有没有？没有了吧？只要是个正常人，没有饭吃的没有，哪怕不是个正常人，低保也能有饭吃呀。就我们脱离那个贫困线就几十年时间。你看以前为什么见面打招呼的时候，吃饭了吗？没饭吃呀，所以第一句话就是吃饭了吗？第一句话就是吃过了吗？吃过了没？你到今天为止啊，这个半夜给牧师发个信息，吃了吗？你这就不对了。你问候人，你不要说吃了吗？我们后面才改叫做你好，对不对？侬好，哎，你好，这个是跟洋人学的。洋人他们早就解决了这个贫困问题、温饱问题了，所以他们追求精神层面了，所以才会说你好不好啊？你心情好吗？你开心吗？你快乐吗？他们摆脱那个贫困线比我们要早一点，这个我们有一说一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欧洲相对来说洋人是要发达一点，所以很多东西英语学英语的时候，哪怕我就三脚猫英语啊，我就散装英语，老师教我的第一句也是你好 ，How you？ 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初一课本第一页就教你这个，对吧？没有教你吃了吗？吃饭了没？说明是吧，弟兄姐妹？所以你看。啊，回到圣经啊，温饱问题不再是问题了。所以马斯克说的，我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的。你看， 我是一几年，一三年我就在上海了。那个时候你知道吗？上海刚开始有特斯拉的第一辆电车，我有认识的一个人有辆电车，那个时候买一辆电车是100多万特斯拉啊。然后他当时说以后大部分都是电车，我觉得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会可能啊？我亲眼目睹啊，我13年来上海的，那个时候13还是14，就是电车刚开始，一个电车是还是挂蓝牌的，卖100多万的特斯拉。现在我在路上看见大部分都是电车了吧？都是电车的，你看就多少年，10来年的时间啊。所以现在如果那个马斯克说再过20年啊，再过他说他好像时间说的更短，10年20年时间，人类不再为着食物而去挣扎，为了温饱问题而去挣扎，吃饭的问题人类已经解决了。很多人不相信，但有可能真的是这样。所以科技的发展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。所以以后真的我们只有靠主耶稣了，弟兄姐妹。否则你说我去捡垃圾，捡垃圾也机器人帮你捡了，不需要你捡，你没用。啊，我实在不行，我就做个司机自动驾驶，还要你开什么车啊？是不是啊？你外卖都失业了，直接机器人给你送了呀。啊，快递都机器人给你送了，也什么出租车都不用你开了呀，直接自动驾驶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你看现在啊，日子将到，这个饥荒是精神层面的。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是因为没有属灵的供应，人是没有方向的，人是迷茫的，人是漂流的。现在真的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，没有精神追求了，这个世界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真的已经没有了。你看到真的环境不好，经济不好，年龄大一点的吉祥三宝，保姆、保安、保洁，年轻一点的铁人三项，快递、外卖、顺风车，女生毕业了不找工作干直播，然后呢外卖小哥打赏打赏完了点外卖刷礼物，基本上这个情况你发现就是这么一个状态，大环境是这样子。你说你什么清华北大毕业也难说，已经好像知识层面我觉得好像都不用学知识了，弟兄姐妹。为什么？我随便 AI 报进去几句话，此刻吟诗一首，我都不用再去背什么了呀，弟兄姐妹，直接你要的所有的知识都已经知识大爆炸了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有了呀， AI 全部都有创作原创什么的，所以真的很多东西都会被淘汰掉了，没有用了，只有一样，神的话语，永恒的。真的我鼓励你，只有跟随主，永恒的精神的永远的。世界上很多东西，所以我现在哦一点都不感觉到我好像以前英语没学好啊，电脑没学好呀，没有什么一技之长，没用，你学了也白学， AI 代替你。我感觉挺好的，我学了有用的圣经神的话语，哈利路亚，好像真的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大饥荒的时候，就是人精神需要的时候，那个便雅悯才会来。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，就说你们像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，就是这位嘛，又说小儿愿神赐恩于你。约瑟见到便雅悯第一句话就是小儿愿神赐恩给你，这是恩典的话语。所以恩典，便雅悯时代到来就是恩典，感谢主，阿们。约瑟呢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开送给他们啊，大饥荒来了嘛，送给他们。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。其实另外同父异母的十个哥哥有没有？有，每人一份，每人一份。所以也感谢主，不管怎么样，传统也好，律法也好，只要他信耶稣了，我觉得在这个世界还是有希望的啊，每人有一份。但是同父同母的恩典的便雅悯呢，比别人多得5倍。5倍啊，和约瑟一同宴乐。便雅悯时代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比其他时代多5倍啊，5是恩典的数字。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从另外一个解经学里面可以告诉你，因为第五次提起的时候，圣经里面很多都是跟恩典有关系的。所以呢我们会得到5倍的面包粮食啊，这个指的是启示，也指的是物质的供应。面包在圣经里面也象征的是医治，是健康，是修复。 是神的恩膏同在。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，那十个哥哥同样也信耶稣的嘛，对不对？只是律法而已嘛，有没有衣服啊？有，每人一套，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五套衣服。这个有含义的，弟兄姐妹啊，300银子代表的是什么呢？300银子指的是什么？那你要去旧约里面找了，提到300的时候都讲到什么？比如说基甸300个勇士打败了敌人，对不对？300代表的是得胜，所以便雅悯有得胜，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银子代表的是救赎，五套衣服，衣服除了代表的是供应，是职分，是神的提升，是神给你的那一个板块，五是恩典。所以在便雅悯的时代，你会有来自神的得胜、神的同在、神的供应、神的祝福、医治、释放，全在你的身上，属灵的启示、物质的供应、医治、健康。上帝祝福大家，阿们。其实今天我们一个姐妹啊，好久没有来，但一直也是委身在教会。其实这一两年在她家庭有很大的见证啊，她的公公就是医生已经判定是绝望，就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就已经做好准备，就是预备后事，等死了。但是她老公，然后他们一家人就是祷告，相信恩典，奇迹发生，然后神的恩典就临到，而且这个医药费好像是天价的医药费，但最后神的恩典又临到，好像自己只需要承担很小的一部分。好，那这是旧约的人物啊。那这一期呢，我再做一个总结啊，我们来看啊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那我们讲旧约，除了一些人物啊，一些什么故事啊，我们能够在当中看到耶稣的影子之外，那旧约也有很多的经文章节啊，我们怎么来解释呢？我们先来看啊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。 OK， 我们今天读旧约的圣经啊，有一个原则，林后1章20节啊，哥林多后书，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，神的应许指的是哪里？旧约神的应许，所有旧约关于好的事方面、祝福的方面，这都是神的应许。无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意思是什么？只要你相信耶稣，旧约所有的祝福都是属于你的。那旧约律法下的咒诅呢？耶稣担当了。所以你读旧约很重要一个原则，旧约讲到祝福的方面，你说这些祝福都是我的，因为耶稣基督，我得着旧约一切的祝福。那所有旧约违背律法带来的咒诅的后果呢，都已经归在了耶稣的身上。阿们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你看耶稣在被魔鬼试探的时候，耶稣说过一句话，耶稣说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，这是路加马太都有出现的。但这个经文在旧约原文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，耶稣把它改了啊。耶稣改圣经没关系，你不能改圣经啊。旧约原文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侍奉他，指着他的名起誓。可是到了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，耶稣把什么改了？把敬畏改成了敬拜。什么意思？旧约当中很多的经文很吓人的哦，你要敬畏耶和华，如何如何，若不这么做就必怎么怎么怎么，我们读这些很害怕。但记住，今天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了，你在基督里去看，所有那些让你害怕的、恐惧的、敬畏的，其实今天你在基督里已经坦然无惧了，你带着一颗敬拜的心来到他的面前领受就可以了。这是今天你看待旧约的方式，明白吗？我亲自用这两处经文来告诉你。那比如说旧约你读到这些应许，敬畏耶和华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那今天如何引用在我的身上呢？如果你孩子需要神的保护，需要神的帮助，你如何为他祷告？然后牧师说你宣告箴言书14章26节。那问题是敬畏耶和华，我好像不够敬畏吧，我在听到的时候也在玩手机啊，我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啊，我好像不太敬畏啊。那敬畏耶和华这个经文跟我没关系啊， 你就会有隔阂，对不对？你就会觉得心里，哎，注意哦，所有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，前面说过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这个敬畏今天也可以说是，只要你在基督里，在恩典之下，你就是属于那个敬畏的人。今天你是敬拜耶稣了，敬拜耶和华了，今天可以说我要敬拜耶和华，我大有依靠，我的儿女也有避难所，阿们。所有律法的要求耶稣都为你达到了，为你遵守了，你只要在基督里。然后刚才在读经文，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，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了。所以所有旧约那些要你去遵守的经文，今天你已经在基督里，你已经有资格，都是属于你了，阿们。包括诗篇128篇1到第6节，这个经文是非常好的啊。但是如果你不懂这个原则呢，你读这个经文你就会有压力。凡敬畏耶和华，哎呦我不够敬畏，遵行他道的，哎呀我哪有遵行啊，变为有福，所以跟我没关系，哎呀我不够敬畏神，我也没有完全遵行他的道。今天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，你已经就是遵行他的道了，在基督里你已经是遵行他的道了，阿们。变为有福，所以是对你说的，你要吃劳碌得来的，你要享福。吃劳碌得来的是什么意思？你的做工会有果效，你的付出会有回报。我们最怕的是我们努力了没有回报，弟兄姐妹，青春光阴的付出最后没有收获，但是神会帮助你，你的劳碌啊，你要吃劳碌得来的，付出会有回报的，你要享福。你心里会不是啊，在劳碌中工作的，你是在安息当中的，你要享福，事情顺利。事情顺利不是说你百分百，而是说机会有波折，最终还是顺利，这叫事情顺利。记住哦，有的人错误的认为说我信耶稣了我就百依百顺一帆风顺嘛，不可能，有时候会有挑战，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好的，这叫事情顺利。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啊，这个讲到神也会祝福你的家庭。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，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。不要有压力啊，我也可以说看那恩典下敬拜上帝的人必要这样蒙福，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，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。所以我鼓励基督徒，你要为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祷告，你不要被新闻误导还天天恨以色列，你这怎么弄啊？耶稣从以色列出来的，你要为以色列祝福好不好？对，以色列有不好的地方，有不完美的地方，对吧？但是圣经说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，为以色列求平安。你为两件事祷告，为以色列祷告，为教会祷告。这个西安耶路撒冷，地上的意思就是世界上的西安耶路撒冷，属灵的意思就是教会神的家。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，愿平安归于以色列，我也可以说愿平安归于上帝的孩子，归于属灵的便雅悯，归于你跟我。愿神祝福大家，哈利路亚。